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加、加尼都在示拿地，这个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地，这个巴别呢就是巴比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的国父最早最早的创始人就是尼禄。那尼禄不光创造了政治的巴比伦，尼禄也创造了宗教的巴比伦。所有今天的宗教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而巴比伦的宗教他们所拜的神就是尼禄和他的妻子。所有的宗教都有神，都有女神。那如果追踪一下，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神都可以追踪到尼禄，很多的女神包括中国的女观音在里面都可以追溯到尼禄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讲到宗教的起源，讲到巴比伦的起源。那一面它是个政治的巴比伦，一面它是宗教的巴比伦。那最后的巴比伦是演变到经济的巴比伦，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们从哪里学来做生意的呢？从巴比伦学来做生意的。所以讲到世界的时候，有政治的层面，有经济的层面，还有宗教的层面。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世界来说的。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巢的巢穴。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大家都知道最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稍微停留一下，我们不能太快，我们还是要把创世纪和巴比伦做个对比。我们说过创世纪乃是阿法的一本书，启示录乃是欧米伽这本书。我们说过这两本书呢是有对称性的，它的对称是这个 mirror symmetry， 就是它是一个镜子的对称，是个中央的对称。我们大概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彼此近似的。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要着重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说过，当我们讲的中览的时候，以后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二章仔细去读的时候，那么这个和这个整个大的启示有关系，因为圣经是彼此解释的。那么尤其呢是用阿法的书来解释欧米伽的书。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那今天我想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你仔细比较这两本书，你会发现整本的创世纪里面所描写和启示录所描写可以说是遥遥相对。它有一个思想，一个告诉我们它的起初如何，一个告诉我们它的结局如何，一个是阿法，一个是欧米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见忘告，你还记得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有两条河不见，那么今天还剩下两条河，一条呢是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条呢就是底格利斯河。这个底格利斯河就是伊甸园的第三条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今天的底格利斯河。还有第四条河呢就是波拉河，波拉河呢就是幼发拉底。那中东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是从中东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最后整个历史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幼发拉底河结束。你记得第六号的时候，故事是发生在幼发拉底河，有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根据圣经是很清楚，三种大量的武器，三杀伤的武器，一夜之间能毁灭人类的三分之一。那么到了第七个号，到第七个第六个碗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是人类最后的人祸，因为第七个碗是天灾，是全球的大地震。但是讲到全球的人祸的时候，那是第六个碗。第六个碗你看见幼发拉底河呢，结果就干掉了，然后为东方的王们预备道。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圣经，讲的创世纪，讲的那条河，到启示录呢，还是那条河。不过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从第二章到第十章，大家发现那个改变是很大的改变。本来是个乐园，后来乐园失去了。本来呢，亚当夏娃在乐园里能和神有美好的交通，但是结果呢，从此以后在伊甸园的东边有用火焰发动的基路伯，然后人只能远远看见生命树在那叹息，人不能再靠近生命树。所以从此以后，因着罪的缘故，人只能远远看见神，人只能叹一口气说，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和神不可能来往，是罪把我们隔绝了。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那么自从人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然后到了第六章就堕落到肉体，到了第十章就堕落到世界。那从堕落到罪到肉体到世界，从个人背叛到集体背叛，现在这个苹果可以说烂到极点。所以整个人类堕落的三部曲，就是从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那么大家记得，本来呢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可以说根本是一片的乐园，有四条河，结果两条河不见了，剩下两条河。结果就在这两条河的流域，你发现说那个世界那个中心啊，或者说世界的那个总部呢，就在那里成立。所以是在尼禄的率领底下，他们要造巴别塔。因为不要忘记，巴比伦帝国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从那里，那个时候巴比伦国就从那里头开始的。那么也因着这个缘故呢，在他的率领底下，他们就把巴别塔就造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是全球有一个集体性的背叛。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不光是有巴比伦，有尼尼微，尼尼微其实就是亚述。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底格利斯河，他说是亚述的东边。所以底格利斯河呢一直跟亚述发生关系，幼发拉底河呢一直是和什么呢？和巴比伦发生关系。这个巴比伦河，巴比伦就在幼发拉底河流过的地方。我们如果今天到了中东，特别到了伊拉克，如果你沿着幼发拉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幼发拉底河是穿过这个巴比伦城。那么尼尼微呢，这个亚述的首都呢，亚述的首都就是今天摩苏，我们今天最近这个报上常常看到，常常出北方的，那就是尼尼微，其实就是尼尼微。那么这个海山，这个萨达胡塞被抓的地方，其实也离开那个地方不远。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亚述。圣经的亚述是指着伊拉克的北部，圣经里面的巴比伦是指着伊拉克的南部。所以伊拉克今天实在说的全包了，一面是亚述，另一面是巴比伦。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亚述的首都是尼尼微，尼尼微是在底格利斯河上，而这个巴比伦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上。那么等到亚述沦亡了以后，大家不要忘记，等到后来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那么慢慢你会发现巴格达就变成非常重要的地方，而巴格达呢就是在底格利斯河上。那么巴比伦呢，这个古城是四方形的， 这个尼尼这个巴格达的古城呢是圆形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上有两条河，这两条河有一座城叫巴比伦城，然后有一个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有一座城叫尼尼微。尼尼微我们知道那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亚述帝国说的。虽然亚述帝国败了不见了，是这个败亡了，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在巴格达那里又兴起了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就是所谓伊斯兰帝国。那么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历史，你看得很清楚。所以很有意思的，等到啊在那一片乐园的，就是乐园所在的地方，应该满了神同在的地方，本来大家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结果从第一章、第二、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结果你看整个的世界就改变了颜色了。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本来应该给人带来喜乐、带来神的同在，结果你看乐园完全失去了它的颜色，结果取代的呢乃是巴比伦帝国。而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背后，那当然是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你看见第一个敌基督或者第一个抵挡神的就是尼罗，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创世纪讲了尼禄，但是启示录讲了敌基督，毫无疑问的，这个敌基督的乃是世界的王，起来要抵挡神的。那么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的是尼禄，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的是敌基督，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敌基督是个人物，尼禄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所以你会发现说创世纪跟启示录有一个奇妙的对比。那不止如此，等到这个世界堕落以后，等到这个人堕落到从罪到肉体到世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这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想今天是很清楚的。我记得大概我还刚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见的面还讲 Merry Christmas， 还讲圣诞节快乐的。现在你看这句话在公共场合已经没有了。那么对于一个以圣经价值立国来讲，你讲圣诞节快乐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有很就等于好像入境随俗一样的，你不就是说到底主耶稣是不是那天降生，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基督徒们中间的一个节日。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势力，有一个影响，那个影响你看见很明显的，现在大家都不会讲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慢慢，你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背后是谁在那儿掌权，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年轻人说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神要得着年轻人，撒旦也要得着年轻人，撒旦用世界来吸引年轻人，他表面上给他看见有糖，世界的多彩多姿，但是背后都是有毒的。你看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被神用的，应该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结果没有多久就被罪掳去了。这个故事已经太多，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世界的起源就是从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开始的，而且世界不要忘记，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个统一的局面，就好像最后敌基督来的时候也要穿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你看圣经的头跟尾是完完全全对称，你如果不知道它的起源，你后来你就不懂得为什么巴比伦是奥秘巴比伦，为什么它是许多宗教的母亲，你根本不会明白。当初是告诉我们巴比伦宗教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要告诉我们说，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宗教要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幅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不止如此，这个四条河虽然剩下两条河，那这两条河的历史都是逼迫神子民的历史。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底格里斯河就是亚述所代表的，那么尤弗拉底河呢那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一个在伊拉克的北边，一个呢在意大利的南边。十个支派是被亚述掳去的，两个支派是被巴比伦掳去的。 所以是这两条河把神的子民挪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根本就